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又可以一块儿学习《哥林多后书》，从保罗他的侍奉生命呢，来去学习做主的好仆人。每一个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人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的爱在他的生命当中激励他，推动他能够靠主加的力量呢，去更新突破旧有的生命。这一份新生的喜悦呢，我相信你也经历过。在保罗他的侍奉生命当中呢，也因着对基督有清楚的认识，而更加明白自己使徒职分的那份宝贵。从哥林多后书的2:12起啊，保罗就从传道者苦难的现实生涯谈到福音的大能彰显，说明他的侍奉原则到底是怎样的，而且呢，也谈到他怎样从救恩历史的角度去看自己的定位。在之后的哥林多后书5:11到6:2呢，他就会进一步谈论为主而活的理由，说到福音的大能怎样在信靠主的人身上显出来。虽然生活当中是有患难，但是对主有信心、有盼望的人呢，总是能够经历从主而支取的力量的。这一段文字啊，语气很诚恳、很真挚，劝诫当中呢，表达出一种愿望能够恢复互相信任、彼此和好的一种善意。第9讲的主题是和好的信息。我们先来读一读《哥林多后书》的5:11到6:2。《哥林多后书》5:11到6:2，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在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那刚才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的5:11一直到6:2呢，是可以分成为四个小的段落。5:11上半部分呢，提到的是保罗他在生活上的回应啊，回应主的爱是敬畏主而劝诫人。 而五章的十一节下和一直到这个五章的十三节呢，就是一个解说。五章的十四节到十七节指出了保罗这种生活的原因是出于基督那份爱的激励。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呢，就提到保罗这种生活的根源呢是神与人和好。至于六章的一到二节就讲解保罗生活上的实践，就是劝人与神和好。以下我们就来一一的说明。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一节这么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好，这是五章十一节上半句。这里保罗提醒我们，主啊，不但是慈爱的，他也是公义的。主愿意在现今呢赦免人的罪，他也要在将来审判死人活人。他不但审判世界，也要审判信徒。所以保罗呢就劝服人归信基督，劝服信徒呢要遵从神的旨意，去忠心的侍奉他。这不但是出于爱心，也是出于敬畏主、敬畏神的心。这话对哥林多人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信徒里呢，有些是随便批评神仆人的人，他们呢会轻看这个，然后呢就又在论断那个啊，自己呢想说啥就说啥，任意的去评论，根本就没有一种呢尊敬神仆人的那份心。其实他们对神的工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也表示出他们对神不是很重视，所以他们比较骄傲。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就说明他和同工是存着敬畏主的心去侍奉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隐秘或者是暧昧的事儿。他希望哥林多的信徒明白他们侍奉的动机是很清纯的，是很纯正的。这在哥林多后书的五章十一节下半句一直到十三节呢都有进一步的表达，那里是这么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那这里呢描写到神仆人两方面的生活，一方面呢是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良心无愧啊，一点都不会惭愧的。另外一方面呢是在人的面前站得住，让人了解他们侍奉主啊，是出自于一份真诚，一份的忠诚。只要神的工人存心清洁、光明磊落，就能够避免别人的误会和猜疑。事实上，出于意向火热的侍奉、清醒的牧养，这根本上是很自然的事儿。保罗呢，曾经受过一些人他们的攻击，这些人就是《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八节那里提到过，有的人他们是凭血气自夸啊。那这些人呢，曾经到过哥林多教会，而且呢，他们诋毁保罗的人格，就贬低保罗他使徒的地位。所以这里保罗就要给哥林多信徒一些资料，好去回应那些不信保罗啦，而且呢又毁谤保罗和他团队的这些信徒了。保罗呢跟同工深受神的恩典激励，他们为神而去做工，他们做工大发热心，是甘愿受苦，又愿意去忍受常人不能够忍受的事，以致有人呢以为他疯掉了。可在保罗看来，他为神所做的事是由神来去定断，而他在哥林多人中间，他的行为举止也不是狂热，反而是冷静谨慎的。其实我们看哥林多后时，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如果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我们会有怎样的反应。但是我们看保罗的文字，他是很冷静的，他是很谨慎的，他是很真诚，而且情理兼顾啊，这样去讲论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 他盼望跟弟兄姊妹呢之间能够解除那些的误会。他呢很详细的解说啊，为什么他愿意为主摆上，他愿意不顾一切的去服侍，是因为基督的爱推动他，所以呢他也要为主去活。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5:14-15，那里呢再进一步的去解说啊，他是出于基督爱的激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这其中呢，基督的爱呢，指的是基督为人类受死牺牲的大爱。为什么保罗要为主而活呢？其实他也在效法基督那一份舍己。基督甘愿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代替了我们众人死，那么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也理所当然的不再单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曾经为我们死而复活的基督而活，好叫别人也从我们在地上活出来的生命得以认识我们的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要说我就想，我这条命是主捡回来的。真的，我们想想看，如果不是主耶稣的话，我们的结局会怎么样？那既然这命是主给的，是不是也应该为主好好的活？越能够体会到主的爱，也越是愿意呢献上自己作为活祭。我们要为主而活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我们已经成为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呢，对人对于事是应该有新的看法和眼光。正如呢保罗呀，他在哥林多后书的5:16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保罗这么讲呢，其实暗示着有人是按着外表来去认人，但是保罗他自己却不像人看人那样看外表。保罗呢，他用自己作为一个例子来去啊解说。因为呢，保罗他自己在没有归主之前，他也是用属世的眼光和标准来去看主基督，一切的考虑是从人的出发，只凭着成见传闻，然后呢他就开始呢逼迫基督的教会。后来他认识主了，那他成了新造的人，他明白到过去对主的认识完全错误，那现在他就知道主耶稣就是那一位呢救世的主基督。他自己生活为人呢就跟过去彻底的改变，他拼了命的去传扬基督。保罗这种看见跟5:12那里提到哥林多教会当中的人呢有很大的对比。教会当中某一些人是凭着外貌去批评保罗，又凭着外貌去佩服一些别有动机的人，他们的眼光只是看重一些人呢，却看不见基督，以至于他们的灵性也是幼嫩的、肤浅的、没有深度的，跟神、跟主耶稣没有很直接、很亲密的一种交往。所以保罗呢，他在这里一再强调，不要单看外表，因为属灵人要用属灵的眼光看事。属灵人就是属主的人，是新造的，基督爱成就的果效。除了在16这里说的清楚以外呢，17那里呢也再一次的去表述啊，什么果效啊？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有还没有在基督里的人呢，他们还是在一种旧有的创造当中啊，旧有的状态当中啊。唯有任性基督，接待主耶稣进入生命的人才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信靠基督，跟基督联合，经历了圣灵的重生，有新的生命， 就会自然可想呢，去追求过一种合神心意的新生活。新生命，新生活，就像呢，最近留言板上呢，我们常常出现的肢体，他分享啊，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他们呢就会立志不再凭着肉体的喜好去行事，他们有新的人生目标，新的人生使命。什么使命呢？5:18就讲出来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里说明在基督里的人呢，都领受一种职分，就是劝人和好的职分。劝人跟神和好，同享新人的福气。这个职分呢，不只是说呢，光托付给传道人，其实是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也托付给你，也托付给我。就好像马太福音5:9所讲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保罗他继续在接下来的几节解说了这个职分。哥林多后书5:19-21这么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呢，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亲爱的弟兄姊妹，哥林多后书的5:19告诉我们三件很重要的事。第一，神主动的要人跟他和好。第二，神主动的为人预备了可以跟他和好的救法。第三，神主动的把和好的道托付给他的仆人，差他的仆人去劝人跟神和好。人类犯罪以后呢，与神隔绝疏离，在人的一方表现出来的是罪恶、惧怕、不信、与神为敌。在神的一方，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神的态度就是一种悖逆。人的罪使人跟公义的神对立起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才使得人得着神的赦罪，可以与神和好。人悔改接受基督的那一刻，罪就得到赦免，因为神已经在十字架上完完全全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让我们称义啊，在神的眼中，我们可以毫无瑕疵，好像根本没有犯过罪一样，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启功。我们成为新人，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重新被造，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为生命的中心，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思想行为就改变了。人的性格不是消失，而是借着跟基督的联合呢，变得呢就更加丰盛，更加的丰富有力量。这一切都是因着圣灵感动我们认罪悔改，与神和好。人跟神和好这个目标是很伟大，可以说是在人类堕落与基督再临之间这一段历史当中，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跟神和好。要去达成这个目标啊，让人跟神和好， 很需要信徒齐心努力传福音。凡是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应该把这与神和好的信息传给别人。弟兄姊妹，你可曾跟人分享这种让人跟神和好的信息吗？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在主面前有着独特的身份，有些事是别人做不到，非基督徒做不到，只有你能够做到。有些事，有些人，传道人也接触不到，只有你才能去接触得到。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见证。前一阵子呢，收到一位呢弟兄啊，他的啊见证啊，他是一位残疾人士，他也有着他很痛苦的故事，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拯救，他成了新造的人。虽然他的身体有残疾有残障，但是他很努力的学电脑。你知道他为什么努力的学电脑吗？因为他在来信当中分享，他说很努力的学电脑是因为他盼望透过网络，然后呢把福音传扬开去。有一位谢弟兄很努力的帮助这位余弟兄，我看见很美的见证，那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大家彼此的去互相激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不管是身体呢是健全还是有残疾，但是大家在主的爱里面同为一身，同心去传扬福音。我们再来看二十节，二十节那里呢，保罗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主基督的大使，是有责任向世人宣告万王之王基督的十架赦罪福音，使世人可以因主与神和好。二十一节保罗带出了使人与神和好的根据，救恩的根本原理，那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句话当中的成为罪呢，有两个解说，一是指赎罪祭，另一指基督为我们成了该受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这么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替我们承受了咒诅，被神离弃，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愿意承受这份痛苦。当他痛的时候，跟父神分离的时候，父神也是承受着这样的一种痛楚。为什么他们要忍受这样的一种分离的痛苦？其实本来那些痛苦该由我们这些罪人来去承担，但是因为爱，他们愿意为我们这样做。他爱我们，以至于他愿意承受死亡，而且愿意承受跟父神隔离的那样的一种痛苦。就这样，主耶稣为我们做中介，借着他的付出和代死，我们就可以在父神面前站立，接受父神的那一种赦罪。从此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孩子，蒙神接纳。那之后呢，保罗他在六章一到二节呢，就劝勉人要把握当前的机会啊。哥林多后书六章一到二节，我们与主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因为他说，在遇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呐，现在正是遇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保罗敢于说，他和他的同工都是与神同工的，他是用与神同工的身份来劝信徒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我们白白领受神的恩典，虽然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报答主，但是我们总应该存着要报答的这样的一种心智，总要不辜负主的恩典。如果说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也会说声谢谢，别人帮助过我们，我们也想去回报送点啥的话，那么如果主耶稣救了我们，我们岂不是也应该为他活出一种新生？如果心里能够存着这样的一种意念，就可以能够好好的为主活。那怎样才能不徒受神的恩典呢？就是要爱惜现今的机会。 以赛亚书49:8，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临后6:2引述以赛亚书49:8这话，劝勉我们当趁着现在神拯救人的时候去拯救那些失丧的人。现在就有机会了，当下就是合场了，每天都有机会，很快又是12福音月。弟兄姊妹，神现在给了你什么机会呢？你身边能够接触的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你的负担呢？愿你也能够成为主的使者，叫人跟神和好。愿主使用你，差遣你，叫人与神和好，叫人得救。